李雅思微微皱了一下眉，他也知道这一次一旦让马彪逃脱，再想抓捕淑妃亦是。可是看到被马彪掐在手里的小姑娘，此时吓得面无人色，瑟瑟发抖，不由得心一软。
马彪，就算你不伤害他，吓也要把他吓死了。我们做个交易，你把他放了，我做你的人质，你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慢慢谈，你看如何？什么？你做人质？
马彪正要拒绝，听李雅思接着说道：
马彪，你也是堂堂的七尺男儿，大老爷们儿，不会连我这个弱不禁风的半老徐娘都惧怕吧？怕？哈哈哈哈！
马彪狂笑着：
我怕什么？死我都不怕。既然李队长愿意陪我玩玩，我马彪当然要奉陪到底。就是让我死，能有李队长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女陪我共赴黄泉，我马彪死而无憾。
李雅思缓缓走向马彪。
停停，快停下，
马彪喊道。
你把武器放下，把手举起来。
李雅思拔出腰间的手枪放在地下，又把双手高举过头顶。
队长，不可！
身后的众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叫道。李雅思转过头，冲着众人微微一笑，那笑容从容得如平静的湖面，竟无半丝涟漪，恰被及时赶来的记者拍到，定格成一道绝美的风景，流传了此后的许多年。李雅思不慌不忙地走到马彪近前。
马彪，现在可以把他放了吧？
马彪突然推开女孩，把李雅思揽过来，匕首压在她的脖子上。小女孩向前踉踉跄跄地跑了几步，跌倒在地，再也爬不起来。几名警察上来扶起女孩，被随后赶到的120抬到了救护车上。李雅思对众警察说：
让他走，要死有我一个陪他也就够了，不要伤到无辜的老百姓。
众警察闻言向两边分开，让出一条通路。马彪却愣在那里：
你真的肯让我走？
是啊，李雅思笑着说。难不成你还想在这儿多待一会儿？
好，走就走，谁怕谁呀？
马彪嘴里说着，手中的匕首不禁有些颤抖。他咬了咬牙，推着李雅思从人丛中穿过，上了他的奔驰轿车。眼见马彪的车子驶离了现场，众警察连忙上了警车，在后面紧紧追随。胡杨局长原本为李雅思配备了12名女警，后来为了抓捕林强和马彪，又从刑警队调来3男3女6名警察。3名女警分别是秦林心、穆瑶、孙雅婷，3名男警是蓝天、葛洲、王路南。此时刘毅和李兰失踪，还剩下刘艳玲、许世萌、杨柳、丁玲玲、葛欢、韩冰、梁雪怡、周红、张同宇、秦林心、穆瑶、孙雅婷、欧阳静竹，一共13名女刑警，和蓝天、葛洲、王路南3名男性刑警。此时这16位男女警察分坐在6辆警车之上，尾随着马彪的轿车上了公路。上车之后，马彪取出一副手铐，铐住了李雅思的双手。他知道后面有车辆跟踪，心情却不似刚才那样紧张，偷眼看看身边平静的女人，不觉暗叫惭愧，暗道：大不了是个死，20年以后还是一条好汉。此时稀稀落落地飘起了雪花，天空灰蒙蒙的，令人感到窒息。马彪，你想就这样永远地逃下去吗？李雅思问。
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逃得一时算一时，多活一刻是一刻。
马彪的声音苍凉而无力。
李队长，我马彪这辈子没服过谁，不过今天我算是彻底的服你了。
为什么？利亚斯问。
你是我所见过的最有胆量最有气魄的警察，别看你是个女的，比那些大老爷们儿强多了。
是吗？利亚斯微微一笑。我现在身无寸职，早就不是什么警察了。
我跟随林强的时候，你已经离开了 H 市。林强最恨的人是你，最怕的人也是你。李队长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你我无冤无仇，可是我也是没有办法，我还不想死。
可你这样只能越陷越深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清楚你只是一个配角，只是人家的一个马前卒而已，你为什么要为别人背黑锅呢？这时马彪的电话响了，他接听了电话，突然暴跳如雷。
女人，女人，就他妈的知道玩女人，老子的性命都保不住了，老子不伺候你们了。
他挂断了电话，喃喃自语道：
完了，完了，这下什么都完了。
对李亚斯说道：
李队长，你说的对，我他妈的就是个配角，就是人家手里的一颗棋子。可是，可是，我已经做了那么多，那么多的。
男子汉大丈夫，生于天地之间，既然做了，又有什么不敢当的？利亚斯义正辞严地说道：
一会儿燃油耗尽，你终难逃法网，就算你殊死一搏，与我同归于尽，身后只会留下无尽的骂名。
你可曾想过，你自己可以一了百了，可你的父母亲人却会因此一辈子抬不起头来，那些本来不应该你去承担的罪责也因为你的死亡再难获得真相，你觉得这样值吗？
见马彪没有应声，利亚斯接着说道：
现在林强已经死了，你只要把问题交代清楚，坦白从宽，也不是没有希望。林强死了？
马彪嘿嘿冷笑：
对，他死了，我觉得他确实是死了。
利亚斯听得莫名其妙：
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马彪没有回答。乌云更沉重地压向地面，笼盖了茫茫四野，黑夜越过黄昏提前来临，雪越下越大，风越刮越猛，呼啸的北风夹着鹅毛大雪漫天飞舞，风夹着雪，雪缠着风，团团片片，纷纷扬扬，顷刻间天地一色，风雪弥漫了整个世界。汽车从回山子脚下向南驶去。
李队长，我现在心里很乱，让我静一静。
马彪低声说道，像是对李亚斯，又仿佛自言自语。李亚斯没有应声，把脸望向窗外，目光透过苍茫的雪雾，射进无穷无尽的黑暗。过了十几分钟，马彪轻轻叹了口气：
其实啊，我根本就交代不明白，我根本就不清楚。
李亚斯没理他，脸依旧面向窗外。
李队长，您的丈夫是我派人，我派人，但我没让他们杀人啊。
马彪大声说道：
我知道，你们只是想挟持我丈夫和孩子，用此来要挟我。我也知道，这是真正的幕后元凶，并不是你，而是林强。
利亚斯缓缓地说道：
是。
马彪点点头，又摇了摇头。
不是，真正的幕后元凶，不是我，也不是林强。
你说什么？李亚斯扭过头，吃惊地望着马彪。马彪突然满脸涨得通红，额头青筋暴露，五官挪移，声嘶力竭地吼道：
我不知道，你不要问我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我是真的什么也不知道。
见马彪的情绪突然变得如此激动，李亚斯知道他心中一定有一个解不开的结，他心中一定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两个人都不再说话，汽车在暗夜中狂奔，已经上了牛头山的山路，雪越下越大，车越行越难。平日里在柏油路面上骄傲飞奔的高档轿车，此时被大雪吞没，仿佛成了陷在烟堆里的黑色小甲虫，那样的渺小而无力。终于，车轮在没过膝盖的雪窝中徒劳地空打着转，再也不能前进分毫。马彪打开车门，向后张望，不见有警车追上来。
李队长，你这个人不错，我佩服你。不过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你也不要怪我。
说着，把利亚斯拉下车，上了旁边的山路。北风呼啸，大雪纷飞，天地之间被一片白茫茫的烟雾所笼罩，根本看不到道路。二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，积雪深的地方已经没过了大腿。利亚斯见马彪带着自己向清音寺的方向而去，心中暗想，若被他挟持到那里，若那里他还有同伙的话，自己再想脱身可就难了。可眼下自己双手被铐，被马彪用匕首逼住，若强行反抗也是凶多吉少。这里距离清音寺还有十几里的路程，当前之际只能尽可能的拖延时间，等待同伙前来救援。二人走走停停，李亚斯不时佯装跌倒，马彪连拉带扯的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从雪地上把他扶起来。走了大约三个多小时，离清音寺还有两三里的路程，马彪长长的出了口气。虽然冰天雪地，天气寒冷，他却累得满头是汗。
李队长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们马上就到了。
马彪用手抹了一下额角上的汗血和血水，喘着粗气说：
马彪，你究竟要把我带到哪里去？
李亚斯问。他虽然一直装作走不动，让马彪用力拉扯以节约自己的体力，但还是累得面颊微红，娇喘吁吁。
到了你就知道了。
马彪说完，拉着李亚斯继续前行。李亚斯忽然哎呦一声，再次跌倒，马彪急忙俯身用力拉他起来。就在此时，从旁边山坡上的岩池后面有两条人影如飞鸟一般闪掠而出，同时一个旋风脚踢中了马彪的脖子和后腰，马彪痛叫一声，被踢翻在地，昏死过去。那两个人正是刘艳玲和杨柳。原来十几名警察在后边追赶，在牛头山的公路上，车子陷在雪里，众民警下车徒步前行，不久看到了马彪的车，旁边还有两排浅浅的脚印。众人知道李亚斯肯定是被马彪挟持着上山去了，事不宜迟，一会儿风雪埋没了足迹，再想寻找可就难了。于是大家顺着足迹紧紧追来。这些人当中，除了张同宇和欧阳静竹之外，都是正规警校毕业，经过严格训练， 身手不凡的精英，其中尤以刘艳玲和杨柳的亲身功夫最棒，所以他们两位最先追上了马彪。二人从侧面绕到前方，躲在岩石之后等候。其实不但马彪不知道岩石后面有埋伏，就是李亚斯也不知道。刚巧李亚斯在此跌倒，趁着这个机会，二人一击得手。
队长，你没事吧？
刘艳玲问。
我没事，你们来得太及时了。
李亚斯答道。刘艳玲帮李亚斯打开手铐，顺手铐到了马彪的手上。杨柳也已经把绑在马彪胸前的炸药拆了下来。这么一折腾，马彪醒了，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，但他一点都没有挣扎。后面的警察也都陆续地赶了上来，李亚斯让人把马彪带到旁边一个被封的小山坳，他要亲自审问马彪。突然，马彪啊的一声痛叫，
有人！
刘艳玲与许诗萌已经追了出去，只见不远处人影一闪，消失在一片山岩的后面。李亚斯见马彪面色惨白，一柄匕首赫然插在他的肋腹之处。
马彪，你怎么样？
李亚斯扶住马彪。
李队长，我不行了。
马彪的声音平静中充满了苍凉。
马彪，你坚持住，我们这就带你下山去医院救治，你不会有事的。
李亚斯道。
不，不要。
马彪摆了摆手说。
李队长，有你这句话，我马彪就已经感恩不尽了。这匕首上涂有剧毒，不用说我们现在下不去山，就算平时道路好走也来不及了。李队长。
马彪紧紧握着李亚斯的手说。
他们这是要杀我灭口。我马彪给他们做牛做马，他们还是不信任我，还是不肯放过我。
马彪那凄厉的笑声在山谷里回荡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李队长，我现在所剩的时间不多了，我要把知道的都告诉你。青音寺其实是个大淫窝，这些年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子被他们糟蹋。
马彪的声音越来越微弱。
杀害你丈夫的，杀害娄烨和王小佳的，都是他们干的，不是林强。林强早就。
马彪，马彪。
任凭利亚斯再怎么呼喊，马彪永远也听不见了。刘艳玲和许诗萌返了回来。
队长，那黑影奔青音寺去了，我们没能追上。
利亚斯道。
他返回之后，寺中必做准备，我们现在立刻赶到青音寺，供他们个措手不及。
众人到达青音寺已是凌晨三点，寺门紧闭，寺中并无声息。众人悄悄从墙上跳进寺中，见正殿一片黑暗，旁边有一处侧殿亮着灯光。众人悄悄来到殿前，从窗户向里看去，屋内灯光亮如白昼，二十多名和尚聚在一处，一个和尚站在中间正说道。
刚才仓促之间，我这一飞刀也不知道能不能令马彪立时毙命，倘若他能多挨上一时半刻，泄露了机密，对我们非常不利。大家要做好准备，那些警察不来则已，若敢来，定让他们有来无回。
听到这里，李亚斯娇斥一声，一脚踢开殿门。
都不许动，警察！
黑洞洞的枪口指向众和尚。那些和尚先是一愣，突然啊的一声叫，刚才讲话的那个和尚 飞身向李亚斯扑来，其余众僧则四散奔逃。李亚斯向旁边闪身，同时扣动扳机，谁知这和尚身法太快，这一枪竟没打中，和尚一扑不中，从李亚斯身边窜了出去。此时十几名警察已经和那些和尚站在一处，有从窗户出去的，有在大厅里搏斗的，现场一片混乱。李亚斯见那和尚窜出门去，知他是此中首领，哪肯放过，带着丁玲玲从后面紧追不舍。但那和尚身手矫捷，几个起落已经将二人抛在身后。眼见和尚越逃越远，李亚斯抬手就是两枪，那和尚应声扑倒在地，旋即起身转到前面的一排房屋后面去了。李亚斯和丁玲玲追到近前，见地上有斑斑血迹，知道和尚已经受伤，二人循着血迹追去，七转八绕地来到一所房屋之前，房门虚掩着，想是和尚逃得仓促，未来即锁上房门。二人手里持着枪，踢开房门，室内空间不大，一目了然。那血迹一直到室内的床边，却不见和尚的踪影。
难道钻到地下去了不成？
利亚斯蹲下身子，向床下看去，只见下边有一个一米见方的洞口，一大块地砖被推到一边，一条人腿从洞口里伸了出来。丁玲玲把床推开，抓着那人的脚脖子从洞里拽了出来。定睛观瞧，正是刚才那个逃跑的和尚。他后腰受了枪伤，受伤后又竭力奔跑，本想逃到地道中躲避，但失血过多，终在最后关头气绝身亡。
这洞中定有古怪，我们下去看个究竟。
李亚斯说道。那地道出世很窄，越往里面越是宽敞。二人用手电照路，后来发现墙壁上有电灯开关，打开电灯，顿时一片明亮。向里边行了十几米，发现一间密室，推开室门，只见一堆稻草之上躺着一个人。
什么人？别动！
李亚斯用枪指向那人，那人却并无反应。二人缓缓走到那人近前，那人这时才缓缓抬起头来，只见他蓬头垢面，满脸杂乱的胡须，一双无神的眼睛望着李亚斯。
你是什么人？
李亚斯问。那人没有应声，只是一个劲儿地盯着李亚斯看，突然说道：
你是李亚斯李队长？
李亚斯大吃一惊，想不到对方居然认识自己。
你是谁？
李亚斯问。
李队长，你不认识我了，我是林强。
那人说道。
什么？
李亚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你说你是林强？
李亚斯细看那人，八年前他和林强多次交锋，对这个人的相貌当真是再熟悉不过了。此时仔细端详，虽然面前之人脏乱不堪，瘦骨嶙峋，但那面貌轮廓依稀便是当年林强的模样。